第十八天，小龙女出尝禁果。趁着小龙女睡着尚未醒转，我们急急上桌抢时间吃饭，尤其督促媳妇务必早早动筷子。终究小家伙醒来的目的无非喊肚子饿，只有媳妇才能对付。哪知一饭尚未终了，哇哇的哭声已然从卧房传出。我爬下最后一口饭，嘴里语言不详告诉媳妇，你别急，慢慢来，让我先来安抚，这点小事难不倒我。我飞奔进房内，看见小家伙已经面红耳赤，挣扎着想起身，脖子挺起四处张望。好家伙，剩下第四天回到家便持续表演这一套且仰且趴的硬功夫，让大伙惊叫连连。我将他抱起身到厨房绕一圈，侧着脸补喝一碗汤之后，跟媳妇交代，你别慌，我是老手，将你娘家妈妈辛苦给你带来的鱼汤好好吃完再出来。然后我便抱着小家伙到客厅耍弄。刚开始小家伙还老老实实安静耍弄着自己的拳脚，我只需叽里咕噜跟他胡言乱语一通，即能镇住阵脚。一会儿功夫后，他开始不安分地皱眉挤眼，做事要嚎啕大哭。神奇的是，挤挨在一起的五官会在不旋转间无端化为祥和，然后又继续时阴时晴地踢踢脚舞舞拳，让人捉摸不定。其后终于到达忍耐的极限吧，他开始哇哇大哭起来。爷爷及时送上奶嘴应急，他才不上当，用舌头用力顶了出来，负气的继续咿咿啊啊的。我发现父母要进行诚实教育之所以困难，首先得扬弃这种骗术奶嘴，这种虚有其表且吸吮不出任何实质内容的东西，在婴儿的口腔期便叫孩子看破手脚。父母其后就算说破了嘴，孩子怎么会相信一个从小就用奶嘴骗他们上当的家伙的有关诚实之重要的教训？但阿公阿嬷例外，任谁都确知人老到某种程度实已无诚信可言。接着外子从厨房又送过来晚餐后的水果，水蜜桃及樱桃，我取一块一口咬下，发现又甜又好吃。耳听莺啼依旧激烈，灵机一动，我挤了一滴水蜜桃汁入小龙女之口，紧接着塞奶嘴进去。小龙女如大旱之望云霓，吸吮得可起劲了。媳妇仍在厨房啃着鱼刺，水蜜桃汁已然渐趋无味，聪明的莺啼再起。我拿过盘中樱桃咬过一口，再将缺了皮的整颗樱桃在婴儿小嘴里轻抹了一下，没料到小龙女一手扶过来，白袍袖口随即染上鲜红汁液。我慌慌抽出一张卫生纸灭迹，却讶然看见樱桃小口竟然被殷红汁液染成血盆大口。天哪，爆坑了，眼看事迹败露无法掩藏，而媳妇已姗姗从厨房走出，看到娃娃脸上虽然力图镇静，但时压抑不住惊讶表情。事已至此，我干脆来一个自首以求取减刑。为了引诱他吸奶嘴安神，我不得已略施小计。我想到自己生下小龙女父亲的第二天就榨了20cc 的纯柳丁汁为她下肚，后来虽经专家纠正，孩子倒也无恙。专家，严格说来我也是专家啊，我岂不知专家装腔作势的底细？于是恶从胆边生，朝媳妇说，婴儿应该可以喝一些稀释过的果汁吧。媳妇睁大的眼睛没有商量余地地说，不行，还太小，会伤肾。伤肾？哇，那还葡萄嘞。 不过刹那间，我感觉好不容易建立的正面阿嬷形象似乎在瞬间幻灭了。将来和小龙女的独处时间应该会被某种程度的剥削吧。十点多，小龙女的爸爸从外头回来，我提议周末夜晚应小酌一杯，以松懈紧张情绪，大伙欣然响应。我在欣欣然倒酒之时，不知是太兴奋还是怎的，竟人来疯似的无端说出，要不要也让我们的金孙女小酌一口啊。媳妇转过头来看我，眼睛睁得老大，哀哉，我确知我完蛋了。在月子阿姨的身份认同上，因为这句无厘头的话，应该已被三镇出局了。哎，我是怎么了？第22天，因为一碗麻油腰花的成功，走在市场上，放眼看去，大约都是50-60岁的妇人，其中见杂站巍巍甚至坐轮椅的老人。我想起一生以厨房为根据地虎虎开发地盘的母亲，晚年膝盖乏力无力行走，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再去菜市场买菜。她嗟叹好几回后，我说，这有何难，你坐轮椅我推你去。母亲害笑着频频摇手说，卖秋西郎啊，坐轮椅去。我想不通，坐轮椅能有多丢脸，每回走远路我都恨不得能有轮椅代步。可我母亲毕生好强，坐轮椅不想让人看见，早上起床到洗手间漱洗，几次对着镜子感叹，那也应该叫你卖啊，没跟你报警嘞。因为变老变瘦，我的朋友来他都赶紧躲进里屋，不想让人看见。这让我不由想起重病时不肯让汉武帝见他的倾国倾城李夫人的坚持。强人固然有强人的毅力与坚持，但一旦沦落到无力与天抗衡的地步，往往比一般人来得悲伤。我走在市场中，边想着母亲，边设法为媳妇挑一条活蹦乱跳的鲈鱼和一副新鲜的腰子，这些都是当年我坐月子时母亲为我做的食物，如今轮到我了。充满气味的传统市场中，卖菜的通常一副笑脸，买菜的相对严肃。我发现但凡遇到挑选抉择，人们的脸孔总不由自主变得线条僵硬。昨日听说小龙女小拉肚子，全家瞬间陷入紧张，展开气胸，是鱼汤，是麻油鸡，是……大家脑筋急转弯，频频回顾前一天吃了什么，每样东西都成了嫌疑犯，却都不能肯定。最后媳妇一口咬定，应该是她不小心吃到几颗略略发霉的樱桃。今天特别戒慎恐惧，产妇饮食严重影响婴儿肠胃，得格外小心。中午我打算做麻油腰花，因属处女座，得失心好重，跟猪肉饭切磋半天，回家还几次拿起电话想跟远居丰原的姐姐问个明白，终究还是放下电话，决定勇敢自我挑战。媳妇吃饭时，我慎重其事坐一旁观望。媳妇尝过一口后，像电视上的饮食节目试吃者一样咂嘴舔舌说，嗯，很嫩，很好吃。我疑心病重，怕她刻意讨好，听其言还观其行，直到她把整碗腰子连汤带料吃光光，我才夜欢呼出声满屋子跑。因为一碗麻油腰花的成功，成就了一位信心十足的月子阿姨，我甚至碰风地认为自己的手艺甚至跟我母亲已经相差无几了。第22天，这些人都是虎姑婆的后代吗？前些晚 儿子抱着小龙女喝瓶装母奶，本来想让疲累的媳妇去休息，岂知媳妇说睡不着，跑出来闹她女儿，围着正吃奶的孩子又亲又拉的。原本心满意足喝着奶的小龙女忽然大叫一声哭了出来，万万没料到这位母亲大人竟然爱孩子爱到这种地步，啃她小膝盖。全家人聚拢同声谴责，媳妇辩称昨天她爸爸也忍不住咬她，儿子招认我是轻轻啄了她的小腿，哪像你这样真的用力。我不顾同性必须相互支持的道义，高声喊着请查一下社会局电话，我们得多注意这位失控的妈妈。咦，社会局一来会不会连带查出小龙女的腮帮子有凌乱失序的指印？我自然没有多少筹码足以对抗黑势力，因为前些天为孙女少少尝了两口水蜜桃及樱桃之后立刻归入被观察的黑名单内，但相对于像虎姑婆啃噬指头的行为，我的那宗罪行根本微不足道吧。不知道婴儿会不会留下记忆，谁对他好请他尝果汁，谁对他狠捧着他的脚啃啊，请他务必记得阿妈为他抗拒强权争取权益吃新鲜果汁时曾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因为此事发生在爸爸抱着他喂奶时，爸爸非常担心万一孩子糊涂记错面孔会不会被暗中做记号而嫌恨，我于是帮孙女写下记录。6月24号晚上10:41，小龙女的妈妈因为太爱而失控，不小心在妹妹膝盖上留下红印，白纸黑字，历历分明。媳妇虽然内疚，却振振有词：“我生她时吃了那么多苦头，差点痛死，现在只轻轻咬她一下，应该还不算离谱吧？”咦，这样说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我学生婷雅的嫂子也在今天凌晨生下小女婴，做姑姑的她在脸书上喜滋滋秀出小侄女粉嫩欲滴的照片，立刻引来诸多同学老师的垂涎。正牌小姑姑竟然开始坐地分赃，不然我偷偷分你咬一口。当年小龙女的爸爸幼年时手腕上常留下她的姨妈们送她的手表咬痕，如今这些晋升为姨婆的长辈在脸书上看到小龙女照片，几度在电话上咬牙切齿地跟我说赶快带她回中部吧，我已经等不及要送她好几个手表了。声音里透露出整排牙齿仿佛已被咬成一颗颗玉米粒的迫切。天哪，这些人都是虎姑婆的后代吗？我得小心看好小龙女的脚趾头，听内行人说这个部位最是美味。第23天，恍若有一种神秘的光，昨午为让媳妇好好睡个午觉，以补夜里挣扎起身哺乳之辛劳，我们将卧在提篮内酣睡的小龙女提到客厅，由阿公阿嬷照看。我因赶稿坐在书房电脑前，只能每隔一段时间起身到客厅看看。阿公很专心，露出慈祥的笑容，歪着头紧盯着小龙女可爱的脸看。等到我第三回回到客厅时，发现慈祥的阿公开始动孤，坐在充满阳光的沙发上假寐。第五回探看时，小龙女居然不知从何时起已位移到阿公的两腿间。阿公用小小的声音说刚才哭了一声，我赶紧把她抱起来，没想到她又睡着了。阿公斜躺在沙发上，一双腿拱起来充当小龙女的卧床，小龙女睡得安稳极了。阿公用两手环住小龙女的眼睛，不让阳光惊扰了孩子。我说：“这怎么行啊？持续不久。” 于是用个抱枕垫在阿公悬空的两膝下方，并顺手将客厅的窗帘拉上。霎时客厅陷入沉沉的黑暗中。阿公说，这样好，睡得久。祖孙二人就这样面对面的，一个睡相憨甜，一个紧盯着孩子可爱的脸颊。我几度出入，见黑暗中的一老一小，恍若有一种神秘的光在其间微微颤动。总计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小楼女终于醒来。阿公一点倦意也无，笑得眼角全是皱纹，志得意满地说，睡在阿公的腿上很有安全感的样子。我说，宠坏了小孙女，到时候屋子整修工程结束，他们搬回去时，你得顺便打包跟着去当台劳伺候小孙女。夜里阿公阿妈出门散步，回程中阿公对阿妈说，人生真的很幸福呢，感谢啊整修屋子的 A 延宕了工程，让媳妇能在家里坐月子，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机会陪伴孙女成长。暗淡的月光下，阿公的眼睛晶亮，闪烁着强光。我大吃一惊，问他，难不成是你去收买了 A， 让他别准时交屋？阿公笑而不答。第31天，幸好小孙女不是赵氏孤儿。为庆祝小龙女满月，约了亲家公、亲家母及小龙女的小舅舅一起到喜来登十二厨喝下午茶。小龙女真是个户后郎，富裕人。上回约莫一个星期前，媳妇在星期天下午觉得坐月子超无聊，兴起带孙子出门去见识见识的念头。儿子和我欣然同意，三人背着严格的亲家母规定，偷偷潜下楼去，想让小龙女呼吸自由的空气。岂知就在附近的长巷道内，才开始要教她看天看树，雨滴就老是不客气的三三两两滴了下来。儿子用身体护住他的宝贝女儿，四人仓皇结束挑战禁忌的游戏。这个阿嬷真是老不正经，常伙同年轻人乱搞。神奇的是，今午原先还万里无云的小龙女穿戴完毕后下楼，竟然又稀里哗啦开始落下大雨。我们笑称她是富裕人，台语念起来就是户后郎，也就是有钱人的意思。阿嬷不禁开始思考，不知能活到可以沾光的时候吗？其实钱也不必积累太多，只要偶尔若想喝个下午茶，不必思考再三就行了。晚上应国光剧团之邀去看戏，剧名《赵氏孤儿》，是元代纪君祥的原作，经过改变而成。奸臣陷害忠良，忠良因为被诬谋反而被判全家抄斩。一位看不下去的草泽医生程英，为了想为300多人遭害的赵家保留一点血脉，偷偷拿自己的孩子跟长官的孩子交换，让自己的孩子替驸马爷的儿子死去。这种封建的剧情在民主的现代看来格外讽刺，不要说别的，就说让我们家小龙女去代替任何天皇老子死去，除非他先杀了我，叫我去替任何长官受死，也是想都别想。在剧场里看到这样的戏，总是边看边批评不负人性，明明知道演的是君权时代的事，可就浑身不舒服。为了一个不知能否成大器的小孩，让七八个优秀的壮年人白白送死，不管从人道上观察，或是从社会效益上盘算，都是不上算的事。可评剧的水袖一甩，锣鼓点频催，缠绵的唱腔悠悠流泻出来，就不由不让你眼眶发红。回到家，看到小龙女安稳地趴睡在床上，脸孔小小的，嘴角含着一滴亮亮的口水，真庆幸她没长在春秋时代， 既没成为让人为他送死的赵氏孤儿，也没变成被摔死的假赵氏孤儿，而只是我的乖小金孙女。哇，真是太感谢了，入戏也未免太深了吧。